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和普京阿拉斯加会晤，聚焦俄乌停火；
美国教育部长启动50周之旅，推动废除联邦教育部；
塞尔维亚全国抗议，中资承建火车站倒塌引发怒潮。
长和集团表示难以在年内完成港口交易。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塞尔维亚周四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起因是2024年诺维萨德火车站顶棚坍塌造成16人死亡的惨剧，引发民众对执政党长期贪腐且失职的不满。抗议声势迅速扩散至全国多个城市，并持续9个月之久。诺维萨德火车站2024年7月刚完成为73年的重建工程，由中铁子公司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承建。根据指控，中铁和中交建公司通过虚开发票的方式，使塞尔维亚嫌疑人从国库非法挪用1亿多美元，其中中国企业非法获利近2000万美元。周四至少有10几个城市爆发示威。这场由大学生发起的抗议起因于诺维萨德火车站顶棚倒塌，示威者指责政府贪腐，要求追究责任，演变为针对总统武契奇及其政府的全国性抗争，呼吁提前大选，并要求武契奇及其政党下台。
泰国贸易部副局长查宁通林查龙说，面对中国商品转运潮即将涌入，泰国正在加强出口监管，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他在14号发布的《华盛顿邮报》采访中指出，我们知道这才刚刚开始，泰国官员正仔细检查出口收据和商业登记文件，核对向美国出售线材、方向盘、硬盘等产品的企业资料，并不时突击检查工厂，确认产品是否真正在泰国生产。总理办公室副秘书长阿萨瓦查索彭透露，目前泰国对美出口中大约1/3属于可能转运的商品类别，包括中国工厂在泰国生产的轮胎、电器和玩具。阿萨瓦查索彭强调，美国要求堵住关税漏洞是促使泰国加速改革的重要契机。美国总统川普4月份推动对等关税，并要求各国防止中国商品借道转运到美国。7月31号，美方虽然降低对部分国家的拟议关税，但对所有被认定转运逃避关税的商品将征收40%的新关税。
美国人事管理局新任局长库珀周四说，今年联邦政府可能将裁减约30万名公务员，约占1月以来联邦文职人员总数的 12.5%。 库珀指出，其中约80%将通过自愿离职实现，仅20%属于被动裁员。他强调自己没有权力强制裁员，必须说服各内阁部长接受他的精简政府构想，并说此举是川普政府推行效率优先方针的一部分。川普于今年1月开始第二任期之后，迅速展开对拥有约240万名联邦文职人员的庞大机构进行缩编。公共服务伙伴组织数据显示，2023财年联邦文职员工自愿流失率为 5.9%， 今年可能将翻倍。库珀说，各部门的裁减计划将交给白宫预算办主任沃特审阅，以配合总统提交国会的下一份预算案。库珀还透露，他已经在周三和预算办会面，讨论相关事宜。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周四在加州州长纽森在洛杉矶的新闻发布会场外逮捕非法移民，遭到洛杉矶市长凯伦·巴斯的猛烈抨击。白宫副新闻秘书杰克逊回应说，最近在加州的成功行动包括解救10名可能成为人口贩运受害者的移民儿童，逮捕罪大恶极的非法移民强奸犯，以及逮捕非法团伙成员。他说，如果纽森和巴斯得逞，这些孩子仍然会是受害者，这些非法移民犯罪分子仍然会留在加州社区。加州中区联邦代理检察官比尔·埃塞利回应巴斯说，任何人或州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联邦特工将在美国境内随时随地开展行动。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El Centro 分局首席巡逻员博维诺表示，周四的执法行动是为了公共安全。
香港富豪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简称长和，排除了今年年内完成巴拿马港口在内的全国港口交易的可能性。长和计划以$2.28亿出售全球43个港口给美国贝莱德公司领头的财团，但在中共介入后，这笔交易变得棘手。北京已经要求中共国企中国远洋海运参与这笔交易，并能持有一定的股份。周四，长和发布中期业绩，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陆法兰在分析师简报会上说，即使能够提前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交易也可能无法在今年完成。长和已经错过了七月底和收购财团进行独家谈判，并在窗口期到期前签署最终协议的机会。陆法兰说，谈判耗时会比预期更长，但因为今年港口运营表现良好，该集团对交易前景保持乐观。
8月5号开始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全球塑料公约第六轮谈判宣告破局。与会代表周五指出，各国没能就缔结全球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来应对塑料污染达成共识。由欧洲联盟、英国、加拿大以及很多非洲跟拉丁美洲国家组成的雄心壮志联盟，希望看到减少塑料生产以及逐步淘汰塑料使用的有毒化学物质等内容载入公约，但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俄罗斯、伊朗和马来西亚等产油国为主国家组成的志同道合集团希望限缩公约的管辖范围，部分国家呼吁未来举行第七轮谈判。欧盟说，最新版草案是重启协商的良好基础，南非也坚持说磋商不能止步于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和普京阿拉斯加会晤，聚焦俄乌停火，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有消息说，川普政府正在和芯片公司英特尔进行谈判，希望美国政府入股这家陷入困境的公司。随后，英特尔股价周四上涨 7%。 英特尔是唯一一家有能力在美国本土生产最快芯片的美国公司，尽管包括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在内的竞争对手也在美国设有工厂。如果谈判成功，政府的股份将有助于资助英特尔目前在俄亥俄州建设的工厂。英特尔发言人说，我们期待继续与川普政府合作，推进这些共同的优先事项，但我们不会对谣言或猜测发表评论。
苹果公司周四宣布，将为部分 Apple Watch Series 8、Series 10和 Apple Watch Ultra 推出重新设计的血氧监测功能。此举旨在通过调整血氧监测功能来规避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进口禁令，从而恢复血氧监测功能。血氧数据将在用户配对的 iPhone 上进行测量和计算，结果可以在健康应用的呼吸部分查看。这意味着用户将无法在 Apple Watch 上查看数据，因为他们需要在 iPhone 上查看。重新设计的功能仅适用于2024年初 ITC 进口禁令生效后销售的 Apple Watch。这些用户可以通过周四发布的 iPhone 和 Apple Watch 软件更新，访问重新设计的血氧功能。
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公司 DeepSeek 因为无法利用华为芯片进行训练，因此延后推出新模型。此事凸显北京致力于取代美国技术的努力面临局限。DeepSeek 今年1月推出 R1 模型后，在中共当局的鼓励下，采用华为升腾芯片，而不是英伟达芯片。不过，知情人士透露，DeepSeek 在利用升腾芯片训练 R2 模型的过程中持续遇到技术问题，因此改为采用英伟达芯片进行训练，并仅在推理阶段使用华为芯片。这个技术问题就是 R2 模型预定5月发布却延后的主要原因。 DeepSeek 因此在竞争中落后对手。本次 DeepSeek 的困境显示，中国芯片在关键任务上仍然落后于美国对手，也凸显中国在追求科技自主上面临挑战。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就像下棋一样。川普也表示，相信普京将达成协议，这次会晤可能为第二次会晤奠定基础。总统还暗示，第二次会晤将纳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听报道。
周五，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预定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会面，讨论俄乌冲突和战略安全议题。川普周四接受福克斯新闻电台采访时说，他不确定能否立即达成停火，但愿意促成一项和平协议。川普估计，他和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彻底失败的可能性为 25%， 但他希望能够促成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第二次会晤。川普认为第二次会晤极其重要，可能会就土地交换问题进行谈判。他形容这次会晤就像一场棋局。川普说，我们将和普京总统、泽连斯基总统、我本人以及一些欧洲领导人举行会晤，也可能没有，我们拭目以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四指出，会晤的目标是达成某种程度的俄乌停火共识，但全面结束战争仍然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谈判。他强调，美方将竭尽全力实现和平，但最终还是要由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协议，并指出战场局势持续变化，也影响双方的谈判筹码。卢比奥说，这就是持续战斗的现实，也是停火如此关键的原因。同一天，普京罕见地盛赞川普政府结束战争所付出的积极且真诚的努力，并说美俄有望达成新的战略进攻性武器控制协议。目前双方仅受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限制，这项条约规范部署核弹头的数量不超过1550枚，并设有核查机制。普京表示，峰会的目标之一是为两国、欧洲和全球建立长期和平条件。他暗示，如果后续谈判能在战略进攻性武器控制方面达成协议，这一目标将更容易实现。川普周四也确认，无论如何，他都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川普说，我的会晤有进展，我会打电话给泽连斯基总统，让他过来，无论我们计划在哪里会面。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将教育归还各州之旅于八月展开首站行程。美国教育部长麦克马洪于11号到13号走访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和田纳西三州。他说，按照川普总统的指示，将推动废除联邦教育部，把教育权力和资源移交各州，促进地方创新和自主发展。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教育部长麦克马洪8月11号到13号访问了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和田纳西三个州，这是将教育归还各州之旅的头三站。他参观了当地学校，与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会面。将教育归还各州之旅计划预计在今明两年访问美国50个州，推动他被川普总统任命该职的主要任务，废除联邦教育部。在13号和田纳西大橡树小学教职员工的会谈上，麦克马洪说，按照美国总统的指示，作为教育部长，我的愿景是让自己失业。他表示，我们将去除官僚主义，把教育转移给各州。他说，有的学校非常有创新性，我相信当我们让联邦让位，当地会越来越能发挥创新性。该校校长科纳斯特告诉当地的电视频道，之前有人担心学校的一些项目是否会失去联邦资金，现在我们感到很放心，因为麦克马洪说，这实际上对州更有利，因为随着这些资金移交给州政府，我们将获得更多的资金。麦克马洪在8月8号的声明中谈及了50州之旅的目的。他说，川普总统赋予我一项重要的使命，将教育回归各州，而这其中一部分是向各州学习其最佳实践。废除教育部是川普2024年总统竞选的承诺之一。他的竞选大纲写道，我们将关闭华府的教育部，把教育归还给各州，及其应有的归属，让各州运作我们的教育系统，正如本应该的那样。川普推行的教育改革包括减少联邦政府在教育中的角色，扩大家长对教育的选择权，消除包括多元包容和性别认同等激进左派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阻止校园的反犹太主义等。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最高法院周四裁定，拒绝干预一家联邦上诉法院作出的裁决。这项裁决允许密西西比州一项法律继续实施。这项法律要求用户在使用脸书、Instagram 和 Snapchat 等社交媒体平台之前，必须验证自己的年龄。请听报道。
密西西比州的一项法律规定，社交媒体平台必须在未成年人开设账户之前，先获得其父母或监护人的明确同意。该法律还规定，受监管的社交媒体平台必须采取商业上合理的措施来验证用户的年龄。根据该法律，该州可对每项违规行为处以最高$10,000的民事罚款，并可根据密西西比州针对欺诈性贸易行为的法律来追究违规者的刑事责任。互联网行业协会 NetChoice 于2024年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试图推翻该法律。密西西比州的一名美国地区法官去年裁定，禁止该州对部分 NetChoice 成员实施限制措施。这名联邦法官于今年6月份又发布了一项命令，暂停了该州针对 NetChoice 这些成员实施的规则。这些成员中包括 Meta 及旗下的 Instagram 和脸书平台，以及 Snapchat 和 YouTube 平台等。密西西比州随后对这一裁决提起了上诉。位于新奥尔良的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7月17号作出裁决，暂停了这位美国地区法官的命令，允许这项法律继续实施。在8月14号对一项紧急上诉作出的裁决中，大法官们驳回了 NetChoice 的请求，即恢复一家联邦地区法院发布的命令。该命令保护 Meta、X 和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巨头免受密西西比州这些新规的约束。保守派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写了一份个人意见书，称密西西比州的法律虽然也有可能是违宪的，但 NetChoice 在案件早期阶段提出的理由没有达到可以阻止这项法律实施的标准。NetChoice 诉讼中心联合主任保罗·塔斯克在一份声明中称，卡瓦诺的说法表明该组织最终将会胜诉。密西西比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州赞同最高法院的裁决，称这可以让这项法律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继续生效，以便对这些重要问题进行慎重考虑。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DC 警察局愿意和联邦政府有限配合，川普说这是伟大的一步。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打击非法使用虚拟货币，悬赏捉拿俄罗斯加密货币头目
；DC 警察局愿意和联邦政府有限配合，川普说这是伟大的一步；
美菲探讨在菲律宾部署更多的导弹发射器；
佛州将建设第二个非法移民拘留中心，可容纳2000人。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周四发布指令，任命美国缉毒局局长科尔为华盛顿的紧急警务专员。在川普总统宣布首都进入公共安全紧急状态之际，全面接管首都警务。该指令指出，科尔将在川普宣布华府进入公共安全紧急状态期间，承担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长的所有权利和职责。司法部发言人吉尔马丁在社交平台 X 上说，该指令同时撤销了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周四发出的行政命令。邦迪还撤销了限制查询移民身份的命令。邦迪在指令中要求，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必须全面执行哥伦比亚特区法典中禁止非法示威的条款，包括禁止人群聚集或阻塞街道、建筑入口和公园通道。市政府已经在仍有帐篷的地点张贴通知，宣布将在下周一上午10点开始进行全面清理。
1945年8月15号，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布投降。韩国总统李在明15号在韩国光复8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谈话，呼吁日本政府正视过往历史问题，在互信的基础上强化具有前瞻性的合作关系。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中共将于9月3号在天安门前举行阅兵，北京8月16号将举行第二次演练，交管范围和时长相较第一次演练扩大，地铁、公车等营运调整范围也大幅增加。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指出，二战是历史浩劫，只因少数独裁者的霸权野心以及对侵略野心缺乏警觉，甚至以为妥协能换来和平，也让侵略者有机可乘。当威权主义再次集结扩张，大家一定要牢记二战教训，团结一致，让侵略无法得逞，让自由民主长存。
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尔德兹周四在马尼拉举行的一场贸易和投资会议间隙透露说，双方正在讨论美国部署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队阻绝系统导弹发射器的可能性。他说，这些反舰导弹系统可能会部署在菲律宾面向南中国海的沿海地区及其周边地区，以加强对侵略的威慑力。罗穆尔德兹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会上鼓励美国大型企业在菲律宾投资各行各业，从能源、电信到基础设施和海军造船。菲律宾是美国在亚洲历史最久的条约盟友。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在这场投资会议间隙说，航行自由对于通过这些水域的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商务活动至关重要，这关乎商业，也关乎生命和生计。
西班牙各地山林野火蔓延，至今已经造成3人死亡，8000人撤离家园。大火除了把名列世界遗产的古罗马金矿遗址拉斯梅德拉斯烧成黑土外，连首都马德里市郊也难逃大火肆虐。根据欧洲森林火灾资讯系统的数据，光是过去一周内，西班牙就爆发了36起规模不等的森林火灾，火势无情摧残超过10万公顷的土地。在极度高温、干旱以及强风的助长下，西班牙周四仍有10多处火势凶猛，难以控制。与此同时，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周四却是突发暴雨，造成至少46人死亡，200多人下落不明。印度官员说，大批朝圣者聚集在一起吃午饭，不幸被洪水冲走。才一周多前，一场严重的洪水和泥石流吞噬了喜马拉雅山北阿坎德邦的一整座村庄。
川普总统说，他已经向北京提出释放香港政治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可能性。川普周四接受福克斯电台采访时说，我会尽一切所能拯救他，我们会看看能做些什么，我们会竭尽所能。川普五月接受美国保守派电台节目休伊特秀专访时首次透露，计划在美洲贸易谈判中提出黎智英案。黎智英是香港一传媒创办人，今年76岁，自2019年民主抗议活动以来，他已经被监禁多年。他被控违反中共实施的香港国安法，最高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他的案件定于周四在香港法庭进行结案陈词，因为香港天文台发出的黑色暴雨警告讯号而延期到周五。数以十计旁听师在有关方面宣布延期审讯前，在警方严密布防下无惧狂风暴雨，坚持撑伞在法院门外等候。
本周晚些时候，川普政府将在德州布里斯堡正式启用一个庞大的新的非法移民拘留所，预计这个拘留所将最终成为全美最大的拘留所。这座设施是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行动的关键部分，初期将可容纳1000人，全部完成后可把全国拘留移民的空间增加一倍以上。此外，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州长德桑蒂斯周四宣布，德州正准备开设第二个非法移民拘留所，名为地解出境站。州政府官员表示，预计其中可容纳1300张非法移民拘留床位，但可扩充到2000张。德桑蒂斯在上个月启用鳄鱼恶魔岛设施后说，将建立第二个拘留中心，因为川普政府需要扩大容量，拘留和地解更多非法移民。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 盛赞德桑蒂斯州长扩大移民居留能力的努力，说德州的合作为其他州树立了典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DC 警察局愿意和联邦政府有限配合，川普说这是伟大的一步。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在美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以及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信心急剧崩溃之际，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在第二季度清仓了他持有的所有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股票。据南华早报报道，根据桥水基金周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 13F 文件，他们清算了16只中国概念股的持仓，总价值约14.1亿美元。文件显示，桥水基金还通过退出 iShares MSCI China ETF 和 iShares China Large Cap ETF 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结束了对中国股票的间接投资。桥水基金在清仓中概股的同时，转而加码美国大型科技股。
美国劳工统计局周四报告，七月份衡量批发层面价格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较上个月上升了0.9%，是自2022年6月份以来的最大月度涨幅。和去年同期相比，七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上升了3.3%。从年度数据来看，整体 PPI 上涨了3.3%，为今年2月以来最大的同比涨幅，且远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在上述数据发布之前，美国劳工部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七月份整体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2.7%，低于预期的2.8%。加州财富管理公司首席市场策略师格拉南对美国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说 ，PPI 强于预期，而 CPI 相对温和，这表明企业目前正在消化大部分关税成本，而不是将其转嫁给消费者。但是他说，企业可能很快会改变做法，把这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中国经济七月份全面降温，三大核心指数齐跌，而且都低于市场预期，显示内需疲弱，房地产低迷，极端天气和外部压力同时冲击经济增长。中共国家统计局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零售销售同比仅增长3.7%。不但低于预估的4.6%，也比六月份的4.8%明显放缓，创今年来最低。七月份中国信贷活动也创下罕见低点，人民币新增贷款20年来首次出现收缩，凸显民间部门借贷和支出意愿低迷，就业压力同步上升。城镇调查失业率达到5.2%，高于5月和6月的5%。16到24岁非在校人口的失业率已经连续一年维持在14%以上。多家机构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恐怕低于官方5%的全年目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政府致力于打击规避制裁者和针对美国人的网络犯罪分子对虚拟货币的非法使用。周四，美国国务院宣布一系列重大措施，包括对俄罗斯网络犯罪分子实施制裁。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米·布鲁斯表示，美国将提供总额最高600万美元的悬赏，用于获取导致俄罗斯虚拟货币交易所 Garantex 领导人被捕和定罪的情报。悬赏内容包括对俄罗斯公民亚历山大·米拉塞尔达悬赏最高500万美元，对其他 Garantex 关键领导人悬赏最高100万美元。布鲁斯在声明中表示 ，Garantex 是一家由俄罗斯运营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据称他被各种网络犯罪分子和网络犯罪组织用于洗钱。据美国政府称 ，Garantex 获得了数亿美元的犯罪所得，并被用于协助实施多种犯罪活动，包括黑客攻击、勒索软体、恐怖主义和毒品贩运。 这些活动常常对美国受害者造成重大损害。声明称，从2019年4月到2025年3月份 Guarantex 至少处理了96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交易。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表示将重新指定加密货币交易所 Guarantex Europe OU 为受制裁物件。自2019年以来，该交易所直接协助臭名昭著的勒索软体组织和其他网络犯罪分子处理了超过1亿美元与非法活动相关的交易。财政部还宣布对 Guarantex 的继任公司 Greenex 实施制裁，并对 Guarantex 的三名高管以及在俄罗斯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6家与其参与恶意网络活动相关的公司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与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约翰·赫利在声明中表示，数字资产在全球创新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美国绝不容忍滥用该行业来支持网络犯罪和规避制裁的行为。利用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洗钱和协助勒索软体攻击，不仅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还会损害合法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的声誉。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华盛顿 DC 警察局长史密斯发布行政命令，允许警员向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提供未被拘留者资讯，并协助运送被拘留对象。川普总统称此举是伟大的一步，有助于打击非法移民和犯罪。请听报道。
华盛顿 DC 警察局长史密斯周四在一项行政命令中说， DC 警员，包括实施交通截停的警察，现在可以向移民局与海关执法局 ICE 交出那些没被拘留的人的信息，并且可以为联邦移民机构员工和被拘留的对象提供交通工具。川普总统周四在白宫向记者表示，华盛顿大都会警察局的行政命令是伟大的一步。川普说，当他们拦下那些非法入境者，发现他们是非法入境者，就会举报，然后把他们交给我们，这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情。他说，我听说刚刚发生了这样的事，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那真是伟大的一步。是的，我认为这可能会在全国各地发生，我们想要阻止犯罪。此前周一，川普政府下令向华府派遣国民警卫队，并接管了华府的警政部门、联合车站等地，以遏制首都的犯罪、抓捕非法移民并解决街头流浪者等问题。众多联邦机构都参与了这次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仅周三晚上就有45人被捕，其中29人是非法入境者。白宫边境事务总管霍曼周三晚上在福克斯新闻中说，在联邦控制下的华盛顿特区不会成为一个庇护城市，我们正在同警方携手合作，他们会把罪犯、非法外国人转交给 ICE， 他们应该这样做。他还表示，不是说华府的每个非法移民都是罪犯，但很多都是。华府的非法外籍人士犯罪安全威胁不会受到保护，这些人在华府是没有庇护所的。另据 Axios 报道，美国首都被认为是一个庇护城市，但市长鲍泽曾经否认，因为执法单位过去曾经与 ICE 合作过。然而 DC 有多项支持非法移民的政策，包括允许非公民在地方选举中投票，以及限制与联邦移民机构合作。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